今天的故事叫做《桌子、金驴和棍子》。很久以前，有个裁缝，他有三个儿子，家里养了一头羊，全家人靠羊奶生活，所以必须把它喂得好好的。三个儿子轮流去放羊。一天，大儿子把羊赶到了教堂的院子里，因为那里的草长得十分茂盛。羊一边吃草，一边欢蹦乱跳。傍晚，该回家了，大儿子问羊："你吃饱了吗？"羊回答说："我已经吃了许多，一根都不想再碰。咩。""那我们回家吧。"男孩说着就拉起绳子，牵着羊回家，并把它拴进了棚里。老裁缝问："羊吃饱了没有啊？"""
他吃饱了，一根都不想再吃了。"
父亲想证实一下，于是来到羊圈，抚摸着心爱的牲口问。
羊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
我哪里能吃得饱？跳跃小沟一道道，没见到一根草。咩！
哦，太不像话了！
老裁缝喊着跑上楼质问儿子："
你这小子，你说羊吃饱了，可他明明饿着。"
一气之下，他从墙上取下板尺，将儿子一阵痛打，赶出了家门。第二天，轮到二儿子放羊。他在花园的篱笆旁找到一片肥嫩的鲜草，羊儿一点一点的全吃光了。傍晚，男孩想回家，就问羊："你吃饱了吗？"羊儿回答："
我已经吃了许多啊，一根也不想再碰。咩。"
那我们回家吧。男孩说着就拉起绳子，牵着羊回家，又拴好了。老裁缝问："
羊吃饱了没有？"
他吃得很饱，一根都吃不下了。但父亲不信，于是来到羊圈，抚摸着心爱的牲口问："
羊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"
我哪里能吃得饱？跳跃小沟一道道，没见到一根草。咩！
这个坏蛋，难道想把这温顺的牲口饿死吗？
他叫着跑上楼，用板尺将年轻人赶了出来。现在轮到第三个儿子去放羊了。他想把事情做好，于是找到一片水草茂盛的灌木丛，让羊在那里吃个够。晚上他想回家的时间，问："
你吃饱了吗？"
羊回答说："
我已经吃了许多，一根都不想再碰。咩。"
那我们回家吧。
男孩说着拉起绳子，牵着羊回家，也拴好了。老裁缝问："
羊喂饱了没有？"
他吃得很饱，一根都吃不下了。
裁缝不信，于是来到羊圈，问："
羊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"
我哪里能吃得饱？跳跃小沟一道道，没见到一根草。咩！
哎呀，这个骗人精一个比一个不负责任，别想再欺骗我了。
他气得不得了，跑上楼用板尺狠狠地抽打孩子，使他不得不逃出家门。家里只剩下他和羊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羊圈，抚摸着羊说："
羊，走吧，亲爱的小羊，我要亲自带你去上牧场。"
他牵着绳子，带着羊来到绿油油的草地，那里生长着各种草。
这下你可以吃个心满意足了，他对羊说。
他让羊吃到夜幕降分时分，然后问："
羊啊，你吃饱了吗？"羊回答说："我已经吃了许多，一根都不想再碰。咩。"
那我们回家吧。
老裁缝说着拉起绳子，牵着羊回家，并拴好了。临走，老裁缝回头说："
这下你总算吃饱了。"
但是羊并没有给他满意的回答，说："
我哪里能吃得饱？跳跃小沟一道道，没见到一根草。咩。"
裁缝一听大吃一惊，他立刻认识到自己错怪了三个儿子，便喊道："
等着瞧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，赶走你也太便宜了，我要在你身上做个记号，让你没脸见诚实的裁缝。"
他匆匆上楼，拿了一把剃须刀，在羊身上抹上肥皂，将羊头剃得像手掌心一样光。裁缝认为用板尺打他还太便宜了，于是取出鞭子，狠狠地抽打起羊来，羊发疯似的逃走了。裁缝孤身一人在家，心里十分难过，想让
儿子们回来，又不知他们去向。大儿子到了一个木匠那里当学徒，他非常努力刻苦，期满之后，师傅在他临行前送他一张小餐桌。桌子用普通木料做成，外表也不漂亮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。但是只要把小桌放在那儿，对他说，小餐桌快撑开，听话的小餐桌就会马上铺好洁白的桌布，摆好刀叉，一盘盘煮的烤的美味佳肴便摆满了小桌，还有一大杯美酒使人心花怒放。年轻人想，哦，够我一辈子享用的了。于是心情愉悦地周游起世界来，根本不用考虑旅馆是不是好，有没有饭菜供应。有时他干脆不住客栈，在田野、森林或草原上随便一个让他高兴的地方待下来，从背上取下小桌摆在面前，说一声，小餐桌快撑开，爱吃什么就有什么。他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。后来他想该回到父亲身边去了，父亲也早就该消气了。再说他带着这张会自动摆酒菜的餐桌回家，父亲一定会高兴地接待他。归途中的一个晚上，他走进一家旅店，那里刚巧住满了，但人们欢迎他，请他一道吃饭，说否则就没吃的了。木匠回答说，不用了，我不愿意从你们嘴里抢东西吃，宁可请你们跟我一块儿吃。旅客们哈哈大笑，说他真会开玩笑。他将小餐桌摆在房间中央，说，小餐桌快撑开。顿时一桌丰盛的酒菜出现了，店主可没法做到这样。木匠说，朋友们动手啊。客人们一看他是真心诚意的，便不再客气，挪进餐桌，拿起刀叉大吃起来。最让他们惊奇的是，每当一碗吃完，立刻就会有一只盛得满满的碗自动替换空碗。店主站在一个角落里看呆了，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想，假如我的店里也有这么个宝贝就好了。木匠和那些朋友们高兴地吃喝着，直到深夜。后来大家都睡觉了，年轻人把小魔桌靠在墙上也睡了，店主却无法入睡。他想起储藏室里有张小桌子，很像那张魔桌，于是拿出来，小心翼翼地将魔桌换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木匠付了房钱，背上小餐桌继续赶路。他压根儿没想到这张小桌是假的。中午时分，他回到父亲身边，父亲见他格外高兴，问，
亲爱的儿子，你都学了点什么？
我学会了做木工，这可是门手艺啊。你学徒带了啥？
我带回来了最好的东西，就属这张小餐桌了。
裁缝把餐桌四周打量了一下，
你做的不怎么样啊，这是张又旧又破的桌子。
儿子回答说，但是这张桌子会自动摆出酒菜来呢，只要我摆好桌子对他说，小餐桌快撑开，小桌子就会摆满美味佳肴和令人胃口大开的美酒，把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请来，让他们尽情享受一下吧，桌上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吃个够。
大家都应邀而来，他将桌子摆在房间中央，说，
小餐桌快撑开。
可小桌毫无反应，桌上仍是空空如也，和其他桌子一样。这位可怜的小伙子这才发现桌子被调包了，他万分羞愧，觉得自己好像是个骗子。亲戚们也嘲笑他，然后既没吃也没喝就回去了。父亲又重操旧业维持生计，小伙子也到一个师傅那儿干活去了。再说二儿子来到一个磨坊师傅那里当学徒，期满时，师傅说，因为你表现很好，我送你一头驴，他既不拉车也不驮东西。那他会干什么？小伙子问。他会吐金子，只要你站在将他牵到一块布上，对他说，布利克布利特，他面前吐，后面拉的全是金币，这真是个宝贝。于是他谢过师傅，就周游世界了。每当需要钱用时，他就对梨子说，布利克布利特，金币就像下雨一般落下来，他只需要从地上捡起来就是。不管走到哪里，他总是要最好的最贵的东西，因为他的钱包总是鼓鼓的。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后，他想，我该回去看父亲了。他带上这金驴子回去，他一定不会再生气，而且会好好款待我的。他刚巧来到他兄弟曾经住过的那家旅店，就是偷换了小餐桌的那家。当店主要接过他手中拴 缰绳的牲口时，他紧紧抓住缰绳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牵他去牲口棚吧，我知道他必须拴在什么地方。店主人感到很奇怪，认为一个要亲自照料牲口的人准没什么钱。可是当陌生人从口袋里掏出2块金币让他去给他买些好吃的东西时，店主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，然后跑出去为他买了最好的食品。吃过之后，客人问还欠多少钱，店人想要双倍的价钱，就说还要多付几个金币。小伙子伸手到口袋里去掏，可钱刚好用完了。店主先生，请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取钱来。说完他拿一块台布走了。店主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很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想看究竟，因为客人把牲口棚的门栓上，他只好从墙上的一个小孔往里看。只见陌生人将桌布铺在地上，让驴子站在上面，喊了声布里克布里特，驴子立刻前凸后拉，金币像雨点般落下。天哪，金币转眼就铸好了，这样的钱包可真不赖呢。客人付完房钱躺下睡了。夜里店主偷偷溜进牲口棚，牵走了钱大王，而在原来的地方拴了一匹普通骡子。第二天大早，小伙子牵着驴子走了，以为自己牵的是金驴。中午时分，他来到父亲身边，父亲见他十分快乐，很愿意让他回家。老人问，
孩子，你现在做哪一行？
儿子回答说，亲爱的爸爸，我是磨坊师傅了。
你旅行带回来什么？带了一头驴子，父亲说，这里多的是毛驴，我情愿要头温顺的羊。
儿子说，可我带回来的不是普通驴子，而是一头金驴，只要我对他说布里特布里克，这头驴听话的就会吐出包包的金子。你把亲戚们都叫来，我让他们都成为富翁。裁缝说，
我很乐意，这样我就不用再操持针线劳顿了。
他自己跑去将亲戚们都叫来。等大家到齐后，磨坊师傅让大家坐下，在地上铺了一块布，把驴子牵了进来。现在请注意，他对着驴子喊了声布里克布里特，然后驴子没有吐也没有拉出任何金币，说明这牲口对此一窍不通，因为并非所有的驴子都能吐出金币的。这被可怜的磨坊师傅拉长了脸，知道被骗了，于是请求亲友们原谅。他们散去时和来时一样穷。且说老三在一个玄工那儿学当徒，因为这门手艺技术性强，他学的时间也最长。他的两个哥哥在一封信中将他们不幸的遭遇告诉了他，说他们在回家前后一夜住的那家旅店，店主如何偷换了他们的宝物。出师时因为学得好，师傅送给他一个口袋，对他说，口袋里有根棍，口袋或许也有用，我可以带上，可棍子除了增加我的负担还有什么用呢？师傅回答说，我这就告诉你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只要说声棍子出袋，他就会自动跳出来，对欺负你的人背上乱敲乱打，让他们一个星期都动弹不了，直到你说棍子回袋，他才会打住。徒弟谢过师傅，背上口袋，如果有人逼近想欺负他，他就说棍子出袋，棍子立刻就会跳出来，在那个人身上痛打一阵，只打得他们的外套掉下来，动作那么快，往往不等对方反应过来就已经敲打了，一直要等到主人喊棍子回袋才罢休。那天傍晚，他来到两个哥哥受过骗的旅店，他将背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，开始讲述世上千奇百怪的经历。他说，人们不难找到一张会摆酒桌的小餐桌，一头会吐金币的驴子。我也并不是看不起这些极好的宝物，可他们和我包里的宝贝比起来就差远了，这东西我是走到哪儿背到哪儿。店主尖起耳朵听着，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，袋子里装满了宝石，我一定要弄到，好事三嘛。睡觉时，客人躺在长板凳上睡，将袋子整在头下当枕头。店主估摸着他已经睡着了，就溜过来，小心翼翼的又是推又是拖，想把口袋抽出来换上另外一个。员工早已在等着他，趁他正想用力往外拖的当口，喊了声棍子出袋，小棍子立刻跳了出来，对着店主就是一顿痛打。店主一个劲儿的求饶，可他的声音越大，棍子打得越猛烈，最后他终于趴在地上起不来了。玄公说，假如你不交出摆酒菜的小餐桌和会吐金币的驴子，棍子会重新跳起舞来的。哦，千万别，店主低声说，我什么都愿意交出来，只求你让魔棍回到口袋里去。玄公说，我暂且可怜你，可你要当心别再做坏事，然后喊棍子回袋。 棍子这才停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玄公带着会摆酒菜的餐桌，牵着会吐拉金币的驴子回到了家。裁缝见到他很高兴，同样也问他在外学了什么。他回答说，亲爱的爸爸，我现在是个玄公。父亲说，这是个技术活，那么你从途中带来什么？儿子回答说，一件珍贵的东西，口袋里的一根棍子。
什么棍子？父亲喊了起来，这值得你费力背回来吗？哪棵树上不可以砍一根？
亲爱的爸爸，儿子解释说，这棍子不同一般，只要我喊一声棍子出袋，它就会跳出来，狠狠地教训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，直打得他们躺在地上求饶为止。你看，我就是用这根棍子把哥哥们被店主骗去的餐桌和金驴拉回来了。现在你去把他们叫来，也把亲友们找来，我要设宴款待他们，还要使他们的钱袋鼓鼓的。老裁缝不太相信，可还是把亲友们招来了。玄公在地上铺了一块布，牵来会吐金币的驴子，对哥哥说，亲爱的哥哥，你来对他说吧。磨坊师傅说了句布利克布利特，金币立刻哗啦啦落下来，像下了一场暴雨，直到每个人都拿不下了才打住。玄公然后取出餐桌，对另一位哥哥说，亲爱的哥哥，你对他说吧。木工刚说出小餐桌快撑开，只见桌上已经摆满了精致的盆啊碗啊，全是美味的佳肴。好裁缝家可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精美的食物，亲友们一直聚会到深夜才走，个个兴高采烈，心满意足。裁缝将他用过的针尺、板尺、烙铁等通通锁进柜子，和三个儿子愉快地生活在一起。那头挑拨裁缝赶走儿子的羊最后怎么样了呢？我这就告诉你们。他为自己被剃光了头感到难为情，因而跑到一个狐狸洞里藏起来。狐狸回来时看到黑暗中有两道光向他逼来，吓得逃跑了。一只熊遇到了狐狸，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就问狐狸老弟，你怎么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？狐狸问道，有只凶猛的野兽蹲在我的洞穴里，两只冒火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我们这就去把他赶走。熊说着就和狐狸一起来到洞穴里，向里窥探。当他看到那双冒着火势的眼睛时，他感到了恐惧，他也不想和这样一只野兽交战，于是掉头跑了。小蜜蜂看到他觉得心神不宁，于是问，大熊，你怎么这么愁眉苦脸的？你的快乐劲儿呢？熊回答说，说起来倒轻巧，红狐家有只双眼冒火的野兽，我们赶他又赶不走。蜜蜂说，大熊啊，我很同情你们，可尽管我是个可怜的小动物，平时你们都不屑看我一眼，但是相信自己能够帮助你。他飞进红狐的洞穴，停在羊那剃光的头上，狠狠地蛰了他一下，疼得羊一蹦老高，疯了一般咩咩的叫着冲了出来，逃走了。这会儿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